正经剧场，
耶稣出显神迹。耶稣在约旦河接受了若翰的施洗以后，由于若翰的作证指出耶稣就是先知们所预言的墨西亚，因此若翰的门徒安德勒、西满伯多禄、若望辞别了若翰而跟随了耶稣。第二天耶稣决定去加里勒亚，于是就带着三位门徒离开犹太省，沿着约旦河北上。在半路上，他们遇见了一个叫做腓力伯的青年，安德勒就上去跟腓力伯打招呼。
哎，腓力伯，好久不见了，你好吗？
原来腓力伯是加里勒亚湖东北岸贝特塞达人，跟安德勒兄弟是小同乡，他们一向都很熟悉。腓力伯当时也回答说，
啊，安德勒，你们兄弟俩怎么在这儿啊？
安德勒就给腓力伯引荐耶稣。这时候耶稣向腓力伯说，
你来跟随我吧。
腓力伯当时被耶稣吸引住，马上就跟随了耶稣。腓力伯是个热心的年轻人，他既然做了耶稣的门徒，就想把他的朋友纳塔乃尔也介绍给耶稣。当腓力伯找到纳塔乃尔以后，就高兴地向他说，
哎，先知们所记载的墨西亚我们已经找到了，他就是若瑟的儿子，出身于纳扎勒的耶稣。
纳塔乃尔并不相信腓力伯所说的，而且用不屑的口气说，
纳扎勒这个小地方会出什么好事呢？
纳塔乃尔和当时的犹太人一样有一种偏见，因为墨西亚是至高者天主之子，是世人的拯救者，怎么会在小山村纳扎勒出现呢？可是腓力伯已经认识了耶稣，就向纳塔乃尔说，
哎，你来看一看吧。
纳塔乃尔在好朋友的敦劝之下不好推辞，就跟着腓力伯一同去看耶稣。耶稣远远地看到纳塔乃尔跟腓力伯一起向他这里走了过来，耶稣就指着纳塔乃尔说，
看你这个人的确是道地的以色列人，心里面一点诡诈也没有。
纳塔乃尔听到耶稣指出他的个性来，就奇怪地说，
你怎么会认识我呢？
当你在无花果树下面的时候，腓力伯还没有去找你，我就已经看见你了。
啊，你看见我了？可是当初你并不在那里呀。
耶稣这几句话表明他已经看透了纳塔乃尔的心思，因为他在无花果树下的事只有他自己一个人，没有别人知道，可是耶稣却知道得清清楚楚的。于是这个心地诚实的以色列人马上抛弃了成见，心悦诚服地说，
老师，你是天主之子，以色列的君王。
纳塔乃尔的这两句话都是以色列人对所盼望的墨西亚的形容词，这也表明他对耶稣的信心。耶稣又说，
因为我告诉你，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，你就信了吗？但是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呢。
耶稣说到这里，又向其他的四个门徒说，
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要看到天开了，天主的天使在人子的身上上下往来。
原来耶稣告诉门徒这些话，意思是他自己降生成人，天国的门开了，天主的恩宠要经过他分赐给世人，而世人的祈祷和愿望也经过他传达给天主。也可以说，耶稣是天上人间往返的天梯。过了几天，在加里勒雅的加纳有人举行婚礼，这家人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有亲戚关系，不但玛利亚参加了婚宴，连耶稣跟他的门徒也接受了邀请，前去参加婚宴。加纳的意思是芦苇，可能当时这个小村附近长满了很多芦苇的缘故。它的位置在耶稣的家乡纳扎勒东北方大约8公里左右的小山谷中，走路大约要2小时。当地民情淳朴，性情爽朗，结婚是人生中一件大事，所以婚礼相当隆重热闹。当这次婚宴还在进行的时候，忽然酒都喝光了。玛利亚发现在这喜气洋洋的时候没有招待客人的酒，是非常扫兴的事。这时候玛利亚告诉耶稣说，他们没有酒了呢。
母亲，你要我做什么呢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。
原来玛利亚为了顾及新婚夫妇的需要，除了诚心地请求耶稣帮忙以外，实在来不及想其他的法子。当时耶稣并没有拒绝母亲的要求，只是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但是玛利亚对天主有信心，马上就吩咐仆人说，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去做什么。当时新郎家的天井里面有6口石缸，是犹太人行洁净礼用的，每一口石缸可以盛3桶水，差不多重100公斤左右。这时候耶稣给仆人说，
你们把水缸都装满清水吧。
这些仆人不知道耶稣要做什么，由于玛利亚吩咐过他们，所以他们就照耶稣的指示把清水倒进水缸里面，一直装满到缸口。接着耶稣又给仆人说，
现在你们把它舀出来送给管酒席的人。
仆人们就把石缸里面清水所变的酒舀出来送给管酒席的人。管酒席的人一闻到仆人这次送来的酒飘着好香好香的气味，就先尝了一口说，
哇，这个酒真香啊。
管酒席的人不知道这种美酒是从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倒进石缸的仆人知道这酒是水变的，但却不明白是怎么变成的。这时候管酒席的人把新郎叫了过来说，
新郎官，你做事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啊。
新郎看看管酒席的人，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管酒席的人接着说，
别人请客啊，总是先把好酒送上来给客人喝， 当客人喝得快醉了才送次等的酒，可是你呀、啊、却把这么好的美酒保留到现在才送上来。
新郎听了管酒席的人所说的也糊涂了，他根本没有收藏什么好的美酒，现在才送上来。不过反正有酒招待客人，他就没有多说什么了。由于多了六大十缸的酒，自然保住了新郎新娘的脸面。所有的客人在这次的婚宴中真的是酒醉饭饱，开心极了。耶稣基督在迦拿婚宴所行的神迹，是他在加里勒亚传教生活的开端，所行的第一个神迹。在婚宴中以水变酒，象征天主能满足人心的需要，也表示天主对婚姻的祝福，提高了婚礼的欢乐气氛，使得婚礼更加完美与珍贵。另外也说明圣母玛利亚可以做我们的中保，向天主转求。因为这次以水变酒，是先由玛利亚提出请求，耶稣才行的神迹。门徒们看到了耶稣的神性，所以都信从了他。迦拿的婚宴以后，耶稣跟他的母亲玛利亚，还有几位堂兄弟，以及五位门徒伯多禄、安德勒、若望、腓利伯和纳塔乃尔。纳塔乃尔也就是巴尔多禄茂，他们从迦拿下到格法翁去，准备在那里住几天，再去耶路撒冷过一年一度的大庆典逾越节。伯多禄和安德勒的家在贝特塞达，但是格法翁是他们的故乡，他们还有房子和亲人在那里。所以伯多禄向耶稣说，
老师，你们大家都到我们家住几天，然后去耶路撒冷过节。
好吧，伯多禄。
在逾越节的前几天，耶稣一行人就离开格法翁，去到了耶路撒冷。每年在这个节庆，从各地来朝拜天主的人是不计其数，尤其在圣殿更是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圣殿是犹太人敬拜天主的地方，是他们的宗教中心。整座圣殿的东西两端宽达500公尺，南北两边宽达300公尺，建造了三层大的庭院。最外边的庭院叫做义民庭院，任何人都可以进入。上了台阶以后就是犹太庭院，是专为犹太人而设的。最里面的是司祭庭院，顾名思义就知道只有司祭才可以进入。另外还有圣所，祭献天主的祭坛就在那里。当耶稣进到了圣殿，发现人声嘈杂，很多人在庭院中做起买卖，卖的是供奉祭坛的牲畜，牛、羊、鸽子等等。买卖喊价杀价的声音夹杂着动物的叫声，圣殿的庭院简直成了杂乱的市场，弄得又乱又脏。庭院中的台阶一带又有一些临时的钱铺，兑换零钱，方便过节的人们奉献香资。耶稣看到这些情形非常的气愤，
这成什么样子。
圣殿是敬拜天主的地方， 应该庄严肃静，现在变成了贼窝，都是这些生意人为了赚钱而玷污了圣殿。而那些管理圣殿的人也不闻不问，说不定他们得了这些做生意人的好处。于是耶稣就用一条绳索做成的鞭子，他挥着鞭子把庭院中的牛羊都赶了出去，又把换银钱的桌子推倒，把卖鸽子的笼子推翻。耶稣又给卖鸽子的人说，
把这些东西从这里给我搬走，不要把我父的圣殿当成了贼窝。
这些生意人的牛羊被耶稣赶走，前桌被耶稣推倒，心里面当然愤愤不平，本想跟耶稣争吵。当他们看到耶稣理直气壮的神情，由于他们又知道圣殿的神圣性，心中也觉得理亏，所以也只好闷声不响地走开。耶稣的清洁圣殿也是肯定他是恭敬天父的场地，而不可以成为市场。可是耶稣这么做却引起了看管圣殿的人前来质问他，
你能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，证明你有权柄这么做啊？
耶稣很快地回答他们说，
你们拆毁这座圣殿，三天之内我要把它兴建起来。
这些管理圣殿的犹太领袖接着反驳耶稣说，
这座圣殿建造了46年，你能在三天之内把它重新建造起来吗？
其实耶稣所说的圣殿是指他自己的身体而言，圣经作者的意思是指耶稣会被经师和司祭害死，第三天必要复活，因着耶稣的复活，圣教会才能建立起来。所以后来耶稣从死者中复活以后，门徒们就想起了他说过这话，那时候门徒就相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许多人看见过他所行的神迹，就相信他的名字。但是耶稣并不信任他们，因为耶稣对所有的人都深刻的认识，他不需要人告诉他人是怎样的，只因这些人的信德还不坚固，耶稣要等一个适当的时机再公开给他们讲天国的奥秘。以上圣经剧场《耶稣初显神迹》是新约《若望福音》第二章改编的，开始描述耶稣在召叫纳塔乃尔，也就是巴尔多洛茂做门徒的时候，就先知道他在无花果树下的事，显出了耶稣的神性。在加纳的婚宴中初显神迹，以水变酒，开始他正式的公开宣讲天国的事。后来耶稣清洁圣殿的时候，他告诉犹太人的领袖他未来的救赎工作。从这些事情看出耶稣是天主派来的墨西亚，他是天主子，是具有神性和人性的救世者。以上节目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愿天主降福您。